请翻开净心戒观法，好，请翻开第51页，51页，好，请翻开第51页，倒数第5行，戒观晚出家人心行法第25。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段，是我们净心戒观法讲到，如果是自利跟利他的话，现在讲自利这一部分是最后一篇。那么这一篇呢，它特别是在提到对于晚年出家啊，就是中年，这就是包括啊，我们现在一般来讲退休的时候啊，或是差不多40-50岁啊出家啊，社会上已经经历过的啊，或是结婚过的啊等等出家的人，所以这叫晚出家人心行法啊。因为在社会上历练过了，或是已经啊他年纪也大的啊，40-50岁以上了，这时候在出家啊，一般在这个道宣律祖他这里提到，有可能会有其中10种罪过的其中几项啊，会比较有可能产生啊。我们这本书道宣律祖真的是非常有智慧啊，那么他啊，他在我们历史上是所有祖师所共同尊崇的，所以我们这个道宣律祖啊，这本书的作者道宣律祖是祖师中的祖师了，我一般这样讲啊，他的智慧直接就是跟佛陀的智慧是完全相应。那么在那时候唐朝，因为他所在的年代就在唐朝，唐朝正好是啊百花齐放，好，每一个宗派都越来越盛行，律宗呢，这个讲戒律这部分，律宗呢就有非常多的派别。那么以这个道宣律祖这个宗呢，这个道宣律祖所提的啊，所建立起来的这个道风呢啊，是为各个祖师所尊崇的啊，所以他里面讲的都非常有智慧，而且都一针见血，也是非常有慈悲，能够提携后面后世出家人，后世的修行人如果有这些过失，我们要赶快警觉，以免堕落三恶道。好，所以呢他讲的这些过失一一点出来，都是一个很大的慈悲心，都是站在一个非常大的慈悲心来讨论啊，他没有个人的啊，完全都是希望众生能够改变习气，而解脱我们已经够苦的生命，够苦的轮回的生死苦啊，都希望我们能够尽快解脱这是恩恩怨怨的轮回生死苦。好，我们来看这个下面这一段啊，讲的这10种罪过也不一定只有晚出家人有啊，对于一般啊，年轻者也可能会有啊，但是呢，对于晚年出家的啊，比较可能有啊。我们来看，夫晚出家者有10种罪过，一者见斗，誓言结斗，俗气成性，我心自在，意灵徒众，不受呵责。好，我们看这边第一个 罪过。就是我们福啊，晚出家者，这晚出家的人呢、我刚刚说过了哈、这里提到的是四五十岁，结过婚出家，或是还没有结婚，但是也社会上已经走过四五十岁了哈、然后呢，那么他呢，容易怎么样呢？有十种罪过，哪十种罪过？第一个见动，见动呢就是好动，好动，好增强，好胜，叫见动。四言解斗，什么叫四言解斗？就是世俗的语言话很多，解斗就是一斗，一斗非常多，一斗是米一斗，十升为一斗，所以一斗米算是很多的。那么解斗是意思是说非常非常的比，就是比斗多啊。世俗的语言四言啊，世俗的语言话非常多，解斗就是很多的意思，话非常多啊，就是坐在一起谈话聊天都讲世俗话，世间话，不是跟佛法相应的，也不是讨论如何解脱生死轮回，也不是讨论戒定慧闻思修讨论无常生死苦无常苦空无我十二因缘法四圣地这些呢都不讨论，反倒讨论世间的语言世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这叫做世俗话很多。所以晚出家者也容易有这样子一个问题，俗气成性他比较没有出家众的位移没有出家众的身心的不管说话各方面，他都还是在家人的习气我心自在。什么叫我心自在？就他呢，就他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要如何就如何一邻徒众不受何责那么他呢会欺负邻呢，就是以上对下叫邻嘛他呢在精神上他容易，意识上他的心态上他会去凌辱这个徒众这个徒众呢就是他年纪晚出家没多少年他马上又收剃度很多徒弟然后呢就经常给他凌辱他那就是给他不平等的也就是欺负他，都会这样不受呵责。他呢也不受人家呵责，人家稍微念他一下他就受不了了这个晚出家者的确，我现在到现在出家二十年了，感受也很深刻。的确，他晚出家的人，他跟新出家，就跟那个年轻，比如说二十岁出家，二十多岁出家，二十多岁出家还比较好可以这个慢慢教导。可是等到四十多岁出家就不容易教导了那也很危险。如果他不容易教导自己，他自己本身就很危险，因为以世俗的个性习气来行出家人的穿，就是行出家众的的事情的话，那就很容易违反许多因果上的问题。那如果说长辈就是戒腊高的呵责下去，他也不受呵责反倒会反弹会反弹。那这个一反弹，他就没有谦虚之心接受别人的教导 在以前古代，这个呵责其实都非常的直接。以前的师父祖师他在教导刚来出家不管是谁，他都直接呵责的。我举一个例子，弘一大师在他的这个记载里面有写过到一段。因为弘一大师他是非常有名的时候就出家，他那个是在那时候民国初年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艺术家，又是他又演话剧，所以等于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演戏的人，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很有名的演戏的人跑去出家一样。那这个这么有名的人，而且他的有名又不是普通有名，是太有名了，弘一大师。那结果他出家，因为他还有一个富贵性，他本身有一个就是他出家，因为他在家的时候有一个仆人，随身一个仆人帮他打点洗衣服做什么他出家连着仆人也跟着他去出家了，侍奉他。所以他出家的时候，这仆人没出家了，仆人本身是不会没有现出家相，就在旁边还是带着他到寺庙去啊，历史上有这么段记载。那么有一天呢他后来去亲近印光大师，因为受了印光大师的感召，他呢才慢慢的就理解这一点，他就什么都自己来了，就学习印光大师的精神，所以他才私下他都以印光大师为他的师父。那么他刚出家的时候有一小段这个小故事，他呢去受戒，到戒场去受戒，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道场，我一时忘掉，一个很大的一个道场，那时候正在开三坛大戒。那么他去受戒，大家都在戒坛里面在那里听经闻法那讲说就是早晚殿都要上殿可是弘一大师因为他太有名了，非常有名，所以那个里面的戒坛的一些师父有些人呢就给他一点小方便让他早上没上殿晚课也没上殿让他自己很自在结果呢那个住持师父就是谁呢，就是那个慧明老和尚。那时候那个慧明老和尚他因为大家全部在大殿都在上早晚殿，然后呢去上课讲课，那个老师来上课戒子们都要上课都要听课。那么他看到有一天他经过在寺庙里面巡的时候，就看到弘一大师那么他一看到弘一大师说奇怪，你不是戒子吗？因为弘一大师去受戒的，那你不是戒子吗？你怎么在外面晃啊，在外面走来走去啊？就弘一大师不好意思因为等于是他自己有特权的意思了弘一大师不好意思那个慧明老和尚就马上呵责下去马上呵责下去，而且呵责很直接很大声的呵责，说这有名之人习气深重，你不赶快了脱解脱生死还在外面晃这个呵责是非常直接的，你要一般人是受不了弘一大师马上就忏悔，赶快就跑到戒坛去跟着大家按时早晚课按时早晚课。我现在讲这一小段意思是说以前古人他在教导不管你身份的，那你看连弘一大师他本身他也是算我们按照这样讲叫晚年出家他也结过婚，两个太太第二个太太小孩他又不他又那种决心出家，他太太抱着小孩在外面哭他也是没有出来然后呢他就是还是决心要出家那但是呢还好他今生有个观念正确，他虽有很重视习气艺术家的习气，可是呢他自己 有一个惭愧心，他那个惭愧心很强，他知道自己习性深重，所以那个慧明老和尚一喝责下去的时候，他心身心就有一个很惭愧的心，这个都有记载下来。他就很惭愧，他说啊，我真的是习气深重，马上就痛改前非，全部没有特权，他就自己哈、哦，我自己呢，我不要这样哈，我不要说大家平平戒指，我要跟大家要跟戒指一样啊，要跟他自己的平辈的人哈、哦、做一样的事情，一样出坡、扫地、打扫、厨房，什么都跟着大家一起来。这个呢，就是我现在讲的，就是万年出家。可是这要有善知识，愿意喝责。如果你旁边人不愿意喝责，不愿意骂下去以后，那他就完蛋了，他就完了，这个人的修行路就没有了。他就依照自己习气，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了，怎么就管不到，最后他就自己看不到自己，不打紧，方向也不抓不到，好，方向也抓不到，好。你自己看不到自己已经很危险了，不知道自己习气深重很危险，方向也抓不到，然后教导他的时候又说他做不到，好，一些简单的动作他也做不到，他都就是以这种社会习气啊，因为社会人有时候会这样啊，故意刁难老板啊，呵呵，反正就是老板怎么说他就故意说啊，我不会啊，我不会怎么样，那这样不好。一个出家的人哈、哦，这个长辈一教的时候赶快要学，什么都是拼命要学，要整个要认真完全去学下去，好，因为这个都关系到他的身份是出家人，不是一般的，假设你是为一般外面的社会工作啊，社会工作你这个因果上就只是你跟老板之间的因果，可是身为一个出家的这种，他这个教导，这个教导会非常的严厉的，非常严格的，他的培养过程啊是非常严格的，好啊，所以如果说他没有遇到一个善知识肯呵责的话哈，那他这今生的出家路就没有了，好，就辛苦了，那就变成底下会讲到啊，底下会讲到就变成禅体业。一禅体之业，未来会可能就成为一禅体，啊，那就辛苦。一禅体就是完全断他自己慧根了，好。所以呢，这里讲四言解斗，疏气成形，啊，就是好斗争，好斗，不服气，不服输啊，哈。当然世俗话很多，也世俗之气很重。好，那我心自在，要如何就如何，一临途中，以后收徒弟呢也会就是好，没有认真教导，好，自己也不受人家呵责。好，我们看第二，恶者喜见他短，倒数第三行哈，中间五十页倒数第三行中间，恶者喜见他短，自谓精诚，所作事业未必合道，短字短见未解作结，言说常多其语所舍，好，就喜欢见到其他人的短处，容易看别人缺点，自谓精诚，自己认为自己很好啊，师父我觉得我很好，我这上面讲的我都做到了啊，那这个呢就危险，一旦有这样子想法就危险，然后喜欢看到人家的短处，那包容心就很短很弱，好，对平辈长辈都喜欢看人家的过失，好啊，这喜欢看人家过失会有个问题，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损福报，好，会而且很容易会那种没感恩心，那个感恩心会升不起来，因为往往一个关心你的人哈，往往一个长辈他在关心你的时候，他会用他的方式关心你，啊，那个方式可能你不喜欢这个方式，可是呢，当一个长辈在关心你的时候，那真的是一个福报，你总比没人关心好吧，对不对？当一个长辈在关心的时候，他真的是一个福报，真的是一个福报， 啊，所以这时候如果说他因为这个长辈，因为人不一定都是圣贤，可是呢他用他的方式在关心，而你又嫌他的关心，嫌弃别人关心啊，嫌弃这个人如何如何，嫌弃他，哎呀，如果一个长辈比较关心某某，这个关心这个晚辈的时候，有时候晚辈会觉得说啊太黏人了啦，哦，这怎么太烦人了，哦，太关心了，太如何了，那这样子，哦，那就没有感恩，会没有感恩。因为这是一个如果连这一点点小小的福报都不感恩，哦，那都会嫌弃的话，那会感召未来生中慢慢的就很少人关心了，啊，就很少人关心了。这个是也会有如是因如是果，所以喜见他短会有这个问题，慢慢会去嫌弃别人，自卫精神，就自己觉得自己好，别人是不好。所做事业未必合道，我所做的事业就是这个啊，晚出家者，他有时候会有个问题，他觉得他自己做的事情是好的，可是事实上未必合道，事实上跟整个丛林规矩，跟整个出家的精神不相合，它只是个世间的法，未必相合，未必合道。好，它只是一个世间的一个概念在做，啊，但是未必是合，啊，未必是合这个道场的精神。短知短见，他智慧是短，啊，智慧短，好，啊，那知识也短，啊，没有长远的见解，为解作解，啊，似是而非，他好像懂，但似懂非懂，他自己不懂的，他也把他应用他的方式去懂他，这个我就常看到。好，啊，好多年前我遇见一个出家人，啊，啊，每次他都用他的知见在跟我讨论，啊，我说这句话不是这样子讲，你千万不要讲到那里去。好，他说，师父啊，我这个我要有自己的东西啊，我要自己去想，我自己理解的才是我的。我说不对，不是这样，是佛陀就是这样子讲，你是要依着佛陀的话讲，不然这三皈依是皈依，这三皈依不是皈假的，你是要皈真的，你是要真的皈依耶。你不要用你自己的话、自己的想法去解释这个经典的意义，你真的要看过去许多人的证悟者的注解，也要去实际去啊深入佛陀的那种好，啊，那种智慧之海，你这样子才不会解释错误。啊，他都不听哦，他都不听，我都一定要用他的话去讲。他说啊，他又不去看古人的注解，他一定要自己解。那这样就不用三知识了，啊，那三知识就等于是不用了，啊，所以这样子的心态就非常危险。言说常多其语所摄，但讲话说话经常为其语所摄，其语就是没有意义的这个话，好，意义不大的话，好。其语所摄，这个其语也包括了看起来好像很好听的话，但事实上跟修道不见得相应。好，第三，三者见思生过，起嫌恨心，烧灭功德，修三恶道。好，我们现在看是五十一页倒数第二行下面。好，就是三者，第三个罪过是什么？很容易见师生过，很容易见到师父、师长，以及接纳长的大身。我们称为大身了哈。这个接纳长的长老身啊，出家十年啊以上，好，啊，或是出家五六年以上，好 啊，他本身呢也很容易去一路生团，很容易去见人家的过失。而且很容易嫌恨他，起嫌恨心， 很容易会去嫌恨他，心呢没有去看人家的长辈优点。在这个一进生团最重要一个一样一定要有个第一个最重要的心态，必须是什么呢？叫做关公不关过，关别人的功劳，不去管人家的过失，不关人家，不去关，不去看人家的过失，你要去看人家的功劳，要去看人家的功劳。好，你看人家的功劳，你才有办法学到好。那你看人家过失没意义，意义不大，因为大家都是凡夫，所以你彼此在一块，你看别人的过失，没有意思了，意思不大了。你要让你人生变得很精彩很有意义，你就要去看人家的优点。所以那天在那个法华法会哈，那个甘露普素的法华法会上啊，那我又提到有一个啊一个概念，那这以前我也常讲到，就是一个人呢，你常常去老是讲别人过失，看人家的过失，好嫉妒别人啊，然后为了嫉妒他，因为嫉妒他，又一直去看人家过失，或是他不见得因为嫉妒，反正就是讨厌他，好，那这个就等于在收集人家的垃圾，好，那自己就像垃圾车一样。啊，如果你平常都跟同样好。就是你相处的人，别人也跟你一样都是相处这些人，可是别人呢他都看人家的优点，也欢喜别人慢慢成长，虽然他成长慢一点啊，有人成长快一点，有人改变习气改变快一点，有人改变慢一点，可是呢他都在改变，也欢喜人家改变，然后呢也欢喜人家的优点的发挥啊，那也感恩人家呢啊的这份啊，大家互动的这份缘分，那这样子的话，就像收集人家的优点，自己就别人就像精品店一样，自己呢就收集人家的精品，自己就像精品店一样。啊，所以呢，大家，你看，如果我们要坐一台垃圾车到处跑呢，还是做一个精品店呢，给人家欣赏？好，所以我们呢就要慢慢的去思考，常常去想这个问题。这个一定要常常正念，要处在正念的状况，要常常去思考。所以如果说我们经常去看，如果说你要看一个长辈过世哦，你现在没有圣人，那你这一辈子你就真的没长辈了好照顾你了。如果你碰到一个长辈，你就碰一个你就嫌恨一个，你就会变成这个样。那这样怎么去学习呢？没有办法，因为你每一个善知识都有他特别的优点的那一部分，那也有他不是圣人的那一部分。如果我们都这样起嫌恨心，就会怎么样呢？底下烧灭功德修三恶道，就真的烧灭功德了。好，我们这个功德就越来越烧掉了，火烧功德林啊！好，火烧功德林啊！好，哎，有时候晚辈对长辈哈。常常说哎，他是长辈，我们不能讲他，那可是呢我可以，他就故意不跟他讲话，也不故意不听他话，也不故意气他，哈，故意底下就是啊，底下就是故意不理他，哈，故意沉默啊，那这个呢，这种心态都是起嫌恨心的心态，烧灭功德啊，都感召未来生中的苦果啊，所以我常常勉励好多人，我说大家哦，其实生命哦已经够苦了，大家八字出生的八字已经够辛苦的八字了，那你还难道你今生一定要拼过去生啊，要个好的来生啊？啊，当然今生能够去接世界，你就一切 OK 了。可是万一去不了，你总是未来还有更好吧？一定要有一个今生要比未来生好，所以呢一定要改变自己，好，要改变自己，好，不要变成修到三恶道去了，本来要修到圣人去，结果变成到三恶道去了。底下逝者轻慢他人自谓丈夫，身心刚强不从折服。 那么这个晚出家咒呢，还有一个比较麻烦，就是比较轻慢别人，自谓丈夫，自己觉得自己社会老练，社会经验老练啊，我这个社会跑多了，我最清楚了。好，很久以前我遇到有一个修行人，啊，他说师父，啊，哎，你不要怪我，我比较狡猾，啊，我社会老练过了，我比较狡猾。我一听，啊，我笑一笑，是的，啊，这个不知道是，这个真的也是个业障。也是个业障，这个社会历练过来哈，真的只有业障越来越重，没有业障越来越轻的。因为这个大染缸哈，这个你就算你再怎么清净的身心，经过这个大染缸哦，你也是污染到某一个程度了。所以我们应该自己的社会历练越多的人，要越忏悔，我们越忏悔自己社会这样走过这一趟，真的很惭愧，很忏悔啊，是这样很。好，要赶快忏悔过去的那种种种，好，世间的那种恩恩怨怨，他因为身心已经不单纯了，好，不单纯了，所以叫身心刚强，不从折服。啊，他自己以为自己很好了不起，啊，那这个就危险了。身心一旦刚强哈，那你这个任何一个好的善知识在教导下去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办法的。所以我那个像那个周利盘多切啊，周利盘多切，你看他完全没有社会，他哪里有社会经验，只有给人家欺负的份啊。这个周利盘多切啊，这佛陀那时候大家公认他是最笨的徒弟啊，可是后来他证阿罗汉，证阿罗汉果位。你看那个周利盘多切这么笨的人，那时候的整个城里面的所有，他还没出家前，大家都认为他是最笨的人。后来他跑去出家，佛陀还收他，让很多人都很讶异，佛陀还收他。好，然后呢，他到最后证阿罗汉果位的时候，那个大家都非常的很不可思议，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啊，连那个国王都嫌恨他，国王啊，后来他因为显得这个神通啊，连国王都赞叹。好，那我请教。假设像这样子哈，社会历练很多的晚出家人，他跑到寺庙里去，一碰到周利盘多切，他不就开始嫌恨他了？因为他讲话也不太会讲话，啊，可能做事也不见得怎么样，啊，那一相处下来不就互相嫌来嫌去了？啊。像那个乔梵波提，乔梵波提这个大尊者呢，吃饭都是像牛在吃饭一样吃饭啊，叫牛饲尊者嘛，饲料的饲牛啊，我们养牛的牛啊，像那个美国牛那个牛啊，他那个饲他吃饭就像牛在吃饭一样，可是他已经证阿罗汉果位了，哦，啊，那个牛饲尊者，你看他在寺庙里面，那人家一进去寺庙跟他一起吃饭，不是大家都笑他？如果说他社会历练够，啊，那如果说他不太会怎么样哈，稍微做人处事怎么样不会，哦，那就整个就那种恭敬心不够的话，他会因为一个人的习气就开始会笑他，那他就可怕了。一旦笑这个阿罗汉哈，那就笑一般的凡夫身哈。嘲笑的凡夫身，他都已经种下很不好的恶因，那何况对方有阿罗汉果位？啊，那如果关公不关过，这个心态没建立，那一到僧团，那个很多凡夫身，像有些人他就特别关心，他关心的方式啊，就会常常就会。啊，有事没事就会去希望你啊，用他的方式在帮你顾前顾后啊，看你需要什么啊。如果就这样子去，哎，觉得对方好欺负，哎，这个人，哎，这个人啊，虽然他是长辈，可是呢，他会就好像妈妈关心小孩一样， 妈妈关心小孩好，那有时候妈妈太关心小孩好，会气妈妈的哈，会把妈妈念一顿的哈，有时候会这样的。那同样道理，就现在有一个人他很关心你，啊，这时候呢，你就哦，有时候会故意会去气他，觉得这个人啊，反正气他没关系，啊，他的社会历练告诉他，这个人呢，我呢不恭敬他，他啊，反正我就是不要恭敬他，他就是这时候就会给人家那种啊。他这个就没有那种修行修道的态度，因为修行人他再怎么样长辈的人哈，再怎么样他就是要保持一份谦虚之心。啊，我们温良恭俭让世间之善法，温良恭俭让啊，都要保持有的，何况要整个要。修到解脱生死，又做人天之师表，这条路我们是要做这样子一条路的呢。出家人是要去这样修的呢，好，而不是只是做世间之善的呢。出家众是要整个是要去修成人天之导师呢。好，如果连一个凡夫身的长辈你都不能恭敬的话，都不放下身心柔和善顺的话，那这一个吃这一顿出家饭是很危险的，啊，那就会变得很危险了。这个受众生之供养啊，然后又对长辈又如何又这样，那这样子是很危险的。所以不从则福，啊，所以还好当初弘一大师真的是高根器，他那个社会染缸哦染过来的人哦。慧命老和尚这样一呵责下去，他本身就马上那种惭愧心起来，你才会有现在的弘一大师啊，不然现在哪有弘一大师啊？如果没有那个长辈的呵责，那现在就真的没有弘一大师了，你也看不到有这个弘一大师了。好，写下这么多好深刻的那种修行啊，啊，不过这样子的人不多，愿意让人家折服的人不多。放下刚强身心的也很少。好，底下好五十二页第一行，吾者举动造次位不整，高于大小无所及未尽。举动造次，啊，造次就是鲁莽了，啊，轻率鲁莽，啊，轻率鲁莽，所以举动轻率鲁莽，位不整，啊。出家众有他的威仪，南传呢，他这个三衣哈，你走出门了，如果脱钵的话，三件衣服都要穿着，啊，五衣、七衣、九衣全部都要带着，你出去脱钵。好，那这个中在汉地的出家人也是一样，他也有他的啊整个服装仪容的一个标准，那这个威仪叫整齐。威仪整齐呢，他才有办法。至少我们虽然修不好啊，但是威仪整齐，也给众生有一个好印象，这也是功德一件。好，高语大笑无所畏惧。好，就是讲话，该想要大笑就大笑，想要高声说话，好，有一些大殿，好，大殿呢，经常看到。这个居士比较出家众比较少，啊，有些居士一进大殿，就大喇喇的哇开始，啊，这个高声言笑，无所畏惧，那这个就不好，在大殿里说话声音都要非常的小声。好，六者喜好平薄衣服鲜华，心无实德贪求利养。第六呢，要喜好平波，就是因为他在家习气比较重，出了家之后，他这个啊喜欢好东西，这个要喜欢喜好平波，就喜欢好的质料的东西啊，瓶瓶罐罐的，啊，哈，还有那个波啊，波要好质料的波，他会选波，如果破波他也不要啊，他不会随缘自在。他一定要有品味， 品味这两个字也是在家习气，也是一种在家习气啊。还要个好品味哈，吃什么东西要品味，茶也要品味哈，喝个什么要品味，咖啡要品味啊，用的杯子都有品味，那杯子要特别指定某一个人的烧出来陶瓷杯才好，这个呢都很危险，这个叫做在家习气。好，那么这个社会历练有些过来的这种，他对这个品味哈，如果太过，如果还不放不下哈，那这个出家这条路，啊就危险了，因为他这个很损福报，啊，所以这个品味包括衣服鲜华等等，这个都算。好，新这个出家众的衣服，当然是不会说鲜华到，因为它有这个有个差不多的一个标准，可是它质量会变的，很多人有些人会贪质料，好，而一旦贪起质料来就不好。心无实德，实德，如果这个心它又没有实际上的德恨啊，只是装出来的德恨，那这个就是都贪求利养。好，第七，好，心想散乱，俗境时事增长烦恼，不能如法对治。我现在讲的这个都是共勉，互相勉励，因为我们不是在做表面功夫，大家我们一起研究这堂课，都是就是帮助我们把祖师的话帮助我们了解自己，有过则改，无过共勉之啊，有过我们自己哈，把它改正我们自己啊，没有过失的话，如果我们没有上面讲的这样，那我们就很好啊，就大家互相共勉，就以后也更不能这样啊，如果有这样我们就赶快要改过来，我们就很高兴看到，哎呀又讲到我的问题了啊，这正好讲到我了啊，这样子的话如果有这样想，那就非常好了。好，我们看这个心想散乱，俗境俗实事，心呢散乱，容易散乱，